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美好，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上周和你说，我这边已经有点点的秋意，而现在秋意呢更浓烈了，主要是体现在早晚。早晚天气呢就会稍微的凉一点，而且呢天气也相对干燥一点。你那边的温度和湿度怎么样呢？在天气转变的时刻，请你多多的保重身体。我们也来关心一下个别的肢体。丽萍在留言板说，她妈妈的腰疼，请为她祷告。于是空中家人呢就来关心她了。默然不语呢就说，哎呀，看到妈妈好辛苦，你是不是很心疼她？妈妈其实也很需要你的关心、爱护和陪伴。大侄女加油啊！后来丽萍就回复说，妈妈吃了中药就好了一点。那我们现在就同心为丽萍的妈妈祷告吧。天父，我们知道丽萍妈妈的腰疼，求主的医治临到她，让她找到很好的治疗方法，早点痊愈。更求主让她早日能认识你，归在你的名下。主啊，我们也知道丽萍和妈妈的关系呢，有些时候会比较紧张，有点纠结，求主帮助丽萍，帮助她能用你的视觉去看自己的家庭和母亲，赐她智慧去明白妈妈的需要，而且有力量去爱妈妈。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丽萍可以说是故事新天空的老朋友了，谢谢她常在留言板分享她的情况，让我们可以与她同行。在这里呢，也跟在默默听节目的空中家人说，谢谢你们一直的支持和聆听，也希望你们有空也来留言板分享，或者发短信和电邮给我们，让我们也可以更了解你那边的具体情况，为你带祷，为你守望。今天在默然回首栏目，我们仍然有琴弦老师来分享他和音乐的故事。现在我们先听上周的精华片段，然后他会继续分享音乐对他的意义。
默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那我妈妈是肾病，肾的问题，然后弟弟是脑部出现一些情况，都是一些比较麻烦的毛病，长期的哈。然后我妈妈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回天家了，她信了主回天家。然后我弟弟呢现在还好了，一直癫痫症也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不是很频密的发生。
其实你的担子不轻
啊，而且是长子嘛。
就很坦白问你，你说你以后呢就不再走了，有决心用心释放神，但其实当时家庭呢还是这个担子还在，对吗？
对，
当时你弟弟还没有现在这么好转哈，妈妈还是肾病，那当时跟你几年前觉得哎呀很生气啊，神怎么不理我，让我家人的这些生病啊，有什么不同让你觉得这一次不走了？
高考了是失败的，第一次考试的时候是失败的，然后我就在外面工作，也差一点呢就跟一些猪朋狗友了，差一点呢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了哈，就可能是吸烟啊等等了。 然后第二次真的哎成功了，可以考进大学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应该神其实他没有离弃我啊，让我其实能够进到一所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好像是感觉啊，他要带我回家。
那有没有就是使用音乐来传扬真理啊？我猜肯定有了。
那大学也会有暑假的嘛，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到外地呢去短宣的。其中有一年呢我们就去澳门去服侍音乐布道会啊。啊，有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情绪。我们举办了布道会。做了200-300人吧。因为很疲倦，很多人的声音都不太好。但是那天晚上当我们发出歌声来的时候，我们都唱出不可能是这个状态下应该有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唱出来，很多人都觉得感动，然后我在台上就看见有人流泪啊，原来我用音乐呢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特别是弱势的群体，又或者是身体有缺乏的人士。然后他们其中有一个呢跟我特别的要好了，后来成为了很好朋友，他也说感谢我也帮助他这个小吉他里面找到乐趣。他是一个爸爸，原本是他学习的，然后他带着他两个儿子来跟我一起学习小吉他。然后他两个儿子的其实有一点点的那些学习能力的问题的，他就是有些障碍那种。我就每一次呢到他们的家叫他们上课的时候，哎，他们都很开心。每一次我都会叫他们一首歌，然后爸爸呢后来就从小吉他改为弹大吉他，然后两个小孩子呢就拿着小吉他。后来我更带了非洲鼓啊，就是那是敲击乐，
我知道。
然后我们就好像举办了一个小型音乐会在他的家里面，我们就合奏，每一次合奏不同的歌曲。然后下课以后呢，他妈妈呢也弄了饭菜让我留在他们的家里吃饭，那感觉就很温馨啊。爸爸是信主的，那个家庭里面后来他们也有上教会，所以这是很蒙恩的。我也有跟他们分享信仰哈，所以是很蒙恩的。对的，
真的，我真的觉得很温馨，好厉害。
是的，我觉得音乐真的是能够改变人心，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神在当中了哈。当然我们不是只是享受音乐表面上的那种美好，但是神就是透过这个媒介的让我们呢互相的激励，也让我自己觉得就是音乐，好的音乐就让我觉得心情很舒服啊，就让我觉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也能够当我弹奏吉他的时候真的能够放轻松。因为我为什么要选小吉他呢？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不是真的是一个很主流的乐器，当时候大概5-6年前开始接触的时候，他没有考什么级别啊，要考什么演奏级啊那些啊，觉得对我来讲啊，可能有些人很享受啊，但是对我来讲就觉得是压力，然后我觉得音乐应该是放松的，应该是带给人喜乐的，而且我唱歌也好，小吉他也好，真的是让我呢能够坚定我的信心，能够坚定我自己灵命吧，当然特别唱诗歌的时候是很感动的，就让我很多时候都自己流泪啊，就觉得自己以前就是浪费很多时间呢。我到现在有时候都觉得是的，那几年呢信仰真空期呢，我觉得真的是浪费了那4-5年的时间，而且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最年轻的大概17岁到20多21、22岁，虽然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能够回转，但是我现在有时候有点后悔那个时候浪费时间。所以现在我就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啊很喜欢跟人接触啊，我想就是
补回那个时光。
对
啊，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没有浪费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人生就是有一个一个的阶段，有些时候你看似是没有用的阶段，其实也在造就你今天的阶段。我是这样想，如果那时候你没有曾经你所谓的颓那个沮丧啊颓废你所谓的那种边缘青年那种心境啊，那种郁闷啊，你没有试过，你就不知道现在啊原来跟随主啊是这么好的，因为你试过嘛。而且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因为你经历过，我猜现在如果有机会你跟边缘青年接触， 啊，你就更明白他们。还有呢，我猜你那五年有没有接触音乐？
除了唱卡拉 OK 就没有了，哦，那当然不算是接触音乐，
哦，卡拉 OK 也是吗？我猜你一直也没有放弃你的音乐
啊。是的是的，其实真的喜欢音乐，这没有音乐的话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好像没有一部分，
很干燥对吗？很枯燥，
枯燥，枯燥，对，
其实也干燥。
嗯，乐怡老师你说的对，真的就是音乐让我再一次回到信仰，而且真正的去思想什么叫侍奉，
嗯，
我就选择了用音乐来侍奉了。
所以神懂你的。那刚才我们都说正面哈，但我也是很坦白的，就是在团队当中你们一起侍奉对吗？用音乐啊，
嗯，
也搞一些音乐会啊，也是唱诗班啊，
是是，
其实团队当然有彼此守望哈，彼此打气，
嗯，
但坦白说人多就事多，争执也容易。
对，
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在音乐释放当中一些冲突或者矛盾？那当时又怎样去面对呢？
那很大的冲突倒是没有，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有一些小型的一些争执吧，哈，
嗯，例如呢，
啊，例如呢，其实呢，有时候因为大学的生活呢比较忙碌啊，
嗯，
除了唱诗歌班，其实我自己在读书啊、学业方面，还有另外有一些的课外活动，
嗯，
也是比较忙啊，有充实。那个时候呢，开始的时候，虽然我是说回转啊、信仰啊什么的，那其实当时候我刚刚回转呢，其实很多自己有很仍然有很多自我中心呢，很多脾气的。
哎，我现在也有啊。
现在我也有啊，但那个时候呢，因为啊年轻啊也比较火气大。然后呢，那个时候呢，那个指挥呢的诗歌班的指挥呢，是一个毕业了，在我们大学毕业然后回来服侍的一个弟兄了哈，当然也是音乐家呢，
嗯，
那他也有他的艺术家脾气啊，当我们少回唱的不好啊什么的时候呢，他其实真的会骂我们。
哎，你这样再来，是不是这样？
对对，这样，唱的我为什么一直唱不准呢？为什么一直这么的？然后我心里呢，有时候憋在心里啊，就是，真的需要这么严格吗？啊，是有这个想法的。然后我没有正面的跟指挥冲突，但是我会在练习的过程表现出我是不耐烦，或者是不满意他这种教导我们的方法。
用什么方法来？
例如呢，我看手机啦，例如呢，我没轮到我唱的时候，我就跟别人聊天呢，啊，就会谈天说地啊，然后那有时候他很认真的时候，我也会这个弄起一个很不满意的面孔啊，就是
翻白眼啊，
翻白眼啊，对啊，然后
果然是一个边缘青年，
对啊，我是啊，我的确是那个时候刚刚回来嘛，真是。所以很多时候不明白，然后也跟指挥啊，还有一些那时候的诗歌班的领袖呢，也有一些意见反应啊，就是啊，其实我来唱已经很不容易啦，为什么不多多鼓励呢？反而是多多的督责呢？那后来呢，就是我就明白了，其实慢慢的，现在回想就明白，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那么严格的指导我们，哈，那后来。当你教导人的时候，你怎么会有榜样呢？就是认真的唱歌，背后代表着你是认真的侍奉。
嗯，
啊，你侍奉的态度就是要，做到最好。你是要为神服侍，就是要这样子燃烧自己。
献上
我们没有正面的冲突，但是他们都知道我是麻烦人。
哦，他能怎么对待你？
啊，没有，都是多多鼓励我，多多督责我。啊，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比较严厉，但是在平常的时候也是会大家聊天的，
嗯，
交流的。直到那个时候我去了澳门之后，那第一年去澳门嘛，澳门之后呢，我就感觉短宣之后我就更多的明白了，大家真的原来一起服侍的画面是这么美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慢慢明白了，真的不能够轻看自己，也不要让自己的态度这样浮夸啊，要真的是认真的学习，不要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唱歌兴趣班，因为诗歌班不是一般的课外活动。
啊，我这样有点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当你真的感染了那个意象，你认同了，觉得啊，原来唱诗可以这样荣耀神的，可以这样帮助别人，就自己不跟他们搞对抗了，因为你发现到，哎，原来我可以做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的，神托付了我。那自己也觉得自己尊重自己起来了，珍贵起来，那自然就认真了，就不用人家去训你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条慢慢成熟的道路吧，都是一边学习一边碰撞这样走过来的。
很真实，很真实。
对对对。
那现在你有没有服侍一些边缘青年，教他们唱诗歌或者是弹吉他？如果有的话，如果现在你的学生也是这样的态度哈，比较散漫呢，你现在会怎么去对付他们，或者是面
对
他们，或者修理他们？
其实啦，边缘青年我这还真没有教过，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就是到不同的群体啦，刚才说服侍过失明人士，
对，
然后我也到过一所机构，那里面就是癌症康复者。
哦，那肯定就是很乖的了。
啊，对对，然后中学生也有，我也也在一些
怎么跟他们过招啊？
哦，我也不敢说是过招了，就是，因为呢，在他们呢，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同行哈。那当然呢，不同诗歌班那么严格了，因为诗歌班我们都是已经啊预定自己，他们我们在诗歌班侍奉的时候，就是自己已经是门徒嘛，但是那边怎么去服侍呢？就是真的要跟他们多聊天，不要好像是要把什么大道理了要讲出来搬出来，反而是跟他们同心，了解他们的日常的生活，从而了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通常是一边唱歌弹着叫他们弹和弦唱歌，然后中间会跟他们聊天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我跟那些中学生，现在有部分中学生现在还有联系的，他们有什么事情也会找我跟我聊天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生命的交流，音乐是其中一个媒介，让我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群体，认识不同的人群，然后从而生命影响生命，这个过程了哈。
我听你
边缘青年要等你介绍给我了。
我从前认识一些，现在就没有了。我是一个边缘老年。
哎呀，老年
啊，真的，
你说笑了。
其实我听你这样讲呢，音乐好像一道门。
哎呀，是。
你透过这道门呢，不单是经历音乐，其实也开始跟甚至青少年，因为当你是他的老师，弹奏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也很自然有生命的交流。
对对对，
开始聊天，
是
先音乐再聊天而已。
对，我的取态就是大家当然透过音乐我们相聚在一起，然后透过音乐之后我们也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有时候呢，我跟那些学生呢，弹完之后呢，就会送他一首歌了，就是叫你这首歌啊，这首歌很能代表你啊，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又能够用音乐能够分享啊，影响别人的生命，我觉得很好。
嗯，那最后也谈到在我们的舞的空间，对吗？在这里你也负责音乐节目，
是。
有什么深刻的体会？有没有一个节目哇，你自己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其他的片段很想跟我们分享呢？
最重要其实呢，真的是让自己在节目以外呢，都要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有时候我就会想，当我 在什么心情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歌，然后呢在每个礼拜呢就预备歌曲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些主题可以预备，可以分享多一点。当然呢不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有那么多分享的，有时候呢我就会想让听众点歌，
嗯，
好，那个时候我就建立起互动。所以舞的空间呢，我们这个节目其实真的很好的一个直接跟听众朋友交流的一个节目。你说有没有什么最深刻的片段呢？我觉得是很多很多。比较笼统的说呢，就是每一次当我坐在录音室我做直播的时候不只是我自己在说，我同时间在看着听众朋友呢在留言板呢他们实时的互动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好像是参与了一个网上的聚会。比较像是网上的聚会多于了一个单纯的一个广播音乐节目。好，然后例如分享歌曲的时候，诶，有些人会回应有这个同感啊同意啊，然后我在节目当中有时候我自己弹歌曲的时候，大家也会鼓励啊，也会觉得好听啊，也会觉得这首歌能够激励他们啊，然后他们想点的歌我如果呢是自己亲自唱给他听呢，他们就觉得很温暖啊，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些画面就是诶，不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教导嘛，互相相亲相爱啊，互相的激励啊，这样子的，就好像我诗歌班，我刚才在故事里面讲的诗歌班的班训一样的，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信被恩感，各颂神。
哇，那个舞的空间是不是就好像实现了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里面的情景啊？
对啊，其实真的要用各样的智慧啊，在节目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之余也要表达出来。用什么方式表达呢？就是用广播，用声音跟音乐表达出来。对，
你也家访，也去教导别人唱诗歌或者弹小吉他，就是各种的方法。我现在脑海当中你这样讲就有一个图像，那个高大威猛的琴弦大哥，他现在走向一道门，打开那个门，哇，里面就别有洞天，哇，看到很多人呐，很多爱的交流啊，我看到好像七彩缤纷哈，那道门就是音乐。我这样描述，你有什么感受或者回应？
哇，乐意老师的描述是非常的100分了，我觉得是。
真的吗？
真的，音乐是开启我重新接触信仰的一道大门，然后就是神在一直陪着我他应该继续的陪着我开不同的门，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跟不同的人接触的一个人呢，就是外向了，大家觉得我是外向，当然我也有内向的一面呢，但是可能是神使用我在这方面能够容易跟人建立起关系的这个特点呢，就让我鼓励了我了。他其实我当然现在也不是做得很好，很多事情都是真的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但是就一直开着不同的门，那当初音乐的那道大门就为我而开我觉得神现在仍然在带领着我的。
走向那道门的就不光是琴弦大哥，原来是神一直陪着你走向这道门，
可能是他带我找到那道门的，他就是我的 GPS 了，
就卫星导航。
对 对。
那也问问你，你觉得现在我们聊了哈这两集的节目，你觉得有没有收获或者是新发现，或者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我们作为一个总结
访谈啊，那你是最近的这一次呢，就再一次让我想到是神是如何的带领着我从低谷走出来这段过程，然后想着走出来之后我真没有想到能够用唱歌的方式侍奉主，然后是就是重整自己过往的侍奉的片段，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收获。如果有时候我的信心软弱，有时候很疲累的时候呢，如果我再次重温乐意老师邀请我这两集节目，我再重新听一次的话，应该相信也会激励着我了哈。因为虽然是说我是走回来神的身边，但是当中你说完全没有引诱，当然也有了哈。
理解，我也是这样
哈，很多的诱惑啊，很多的被世界所迷惑啊，也有的哈。
理解
哈，所以呢乐意老师这一次啊，我现在这节目讲出来了，我就不能逃避了哈要做更好的自己了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心灵絮语。
在上周三，我们听到秦贤老师的弟弟有长期病患，有癫痫症啊。秦老师呢，又是老大啊，是大哥，家人很需要他的照顾。而秦老师呢，在今天也说，很希望自己能有力量去抵挡世俗的诱惑，以后可以一心一意的以音乐、以节目来侍奉神。那我们现在就同心为秦老师守望代祷吧。天父，谢谢你以你的大爱把曾经的浪子秦贤老师牵引回你的怀抱。现在请你继续让秦老师天天深刻体会你的爱，体会你的带领，体会侍奉你的喜乐。但愿你祝福他所参与的每一个节目都能造就听众朋友。主啊，也请你医治他的弟弟，让他身体越来越健康，症状减少甚至消逝，也让秦老师一家早日全家归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看，乌云密布啊，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我好辛苦啊，
我撑不住了。
神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理我们？
啊，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
天上太阳，它从不改变。
11月11号起，每逢星期五，故事新天空将推出
和你一起细味苦难故事的新栏目
《愁云之上》。
在这里再为你简介故事新天空在10月和11月推出的新栏目。10月13日周四已播放的是同行成长故事，由田一米、新田、乐意、小米主持。听众可以在故事新天空的网页哈，找到节目资源四个字，然后按下就可下载资料，同步进行自我反思，然后和属灵伙伴组成小组啊，讨论反思结果，彼此带到打气。另外，在11月11日将开始播放《愁云之上》，由唐华乐意主持。愁代表苦难中的情感的痛，云代表苦难中的疑云疑问，那是脑袋的痛苦哈。但愁云之上总有神的看顾，每集都会播出一个有关苦难的故事，然后探讨以上的三点。明天就会有田一米在同行成长故事和你再次相遇，记得收听和回应我们，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